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在前面两次我们邀请到了雨虹老师，带我们谈到了理财最基本的两件事，就是记账还有储蓄。当我们开始清楚自己的金钱流向，也开始为未来预备之后，接下来就会面对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财呢？其实啊，在很多人的家庭里面，财务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收入不够哦，而是来自于他们在债务的负担，有可能是房贷啊、车贷啊、信用卡，或是向亲朋好友借款等等之类的。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真实的提醒，他说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这句话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如果债务没有管理好，它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束缚哦。但我们也要鼓励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你现在有面对要理财或是债务的部分，都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讨论这一个话题哦。在理财之前，我们要如何先学会理财？我们要请雨虹老师来教我们。雨虹老师他不只在信仰上面十分追求，他在财务上面更是相当努力学习哦。他不仅管理好他们家收支的大小记录，在投资还有理财方面以及退休金的规划上也是有极好的表现哦。今天我们要特别请雨虹老师来帮我们谈一谈如何成为理财高手，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财德富人的理财十招。老师好，
晨曦好，听众朋友您好。
在理财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请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哦。你会怎么样带我们来先去看理财这个部分呢？
理财呢跟理债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哈。现在有一种 K 型经济的状况，就是有钱的人越有钱，穷的人越穷，是因为有钱的人他们的钱是财务是滚出来的，钱滚钱越大，钱就越大。那债也是哦，债滚债，那个债务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呢，那当然如果我们已经学会了记账，也学会了储蓄，那么你就知道说你大概你手上有多少的余裕可以运用来做理财。就好像箴言31章16节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所以财德的富人他不只是把钱存起来，他还让钱产生价值。所以当我们每个月固定的储蓄达到一定的金额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母钱。那这个母钱呢，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帮我们生子钱，也就是一些投资专家说的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说，你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赚钱，这就是很富足的状态了。
那很多人他会说，但是我们家好像有一些支出的部分，你可以教我们怎么看？
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债务也在变大的时候，这个就是很痛苦的状态。所以我想先提醒朋友，理财之前要先理债。真的，我是看到有一些姐妹是比较辛苦的，她家中是有债务的，那怎么办呢？姐妹会说，我没有财可以理啊，我债务都一堆了。那其实我想要提醒姐妹们不要灰心，其实理债跟理财的观念是一样的道理，甚至于更重要。因为你相信吗， 你能够还100万的债务，比你能够存100万的金钱还要更令人敬佩。那怎么做呢？一样要先清楚你的债务，诚实面对债务，不管是房贷、车贷、信贷，跟亲朋好友之间的财务调度，你要先把它列成一个表，先设定目标期程，先把债还清，再来做投资。基本上我都劝朋友不要借钱，因为你跟银行借钱，它放款的利率绝对比你存款的利率高，这样银行才能赚到钱养员工嘛。那除了房贷以外呢，基本上所有的借款利率都是很高的，所以尽量不要借钱。就像我说的，财富的累积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债务的累积也是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的，滚到有一天当你赚的钱都是在还债务的利息，而不是在还债务的本金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债主的奴隶，你是为了债主在工作，而不是为自己生活在工作了。
李宏老师有讲到有关于债务的部分，我觉得很多人会搞不清楚，那我车贷跟房贷信用卡这个部分哪一些是好的贷款，是可能必须要贷款，但是哪一些贷款是像信用卡卡债啦，这种东西就是很要很注意的。就是债其实我们有分有现金流的跟没有现金流的吗？像如果是房子的话，房子的贷款它算不算是一种债呢？
房贷算是一种比较好的债啦，因为它是有一个房子做一个抵押品，那这个房子呢本身也是会增值，那再加上房贷是所有利率里面最低的，那所以除了房贷以外，其他车贷啊、信贷啊，更别说跟一些私人民间信用贷款跟地下钱庄了，如果走到那一步就真的很危险了，你的财务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了。
所以刚刚雨虹老师说到，我们在理财之前，我们要先来理债的部分，就是我们先知道我们的钱包哪一些可能有一些破洞，钱是从那边出去的，而且加上利率，它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小破洞，它可能是比较大的破洞，这是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理债。
对，而且切记挖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
你觉得就是这个部分是不是比较危险，拿这个钱过来补这边？
我觉得投资杠杆的操作，所有的投资都要在零负债状况下再做。那杠杆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的财务操作、理财的操作或者投资操作会用到一些杠杆，那我是建议说，你即使做杠杆，你也是要在零负债的状况，不要让债务变成一种压力，那么你在投资的时候就会很慌，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所以在没有负债的状况之下，我们才来谈就是在理财的这一些项目当中，对不对？
对，那我是劝大家不要做杠杆，尤其在你有债务的状况下，那就是会让你整个心都乱了，那么在乱的时候，心乱的时候很容易做错误的决定，让你之后后悔。
懂得理财要先理债之外，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理心？
对，我说到当你在慌乱的时候，你容易做错误的决定，让未来后悔，那所以这个就牵扯到你的心态，所以我认为理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理心，我的心不会被钱挟制，当我做这样的理财，做这样的财务规划的时候，会不会让我晚上睡不着？如果影响到我的精神状况，或影响到让我恐惧，或是让我更贪婪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怡虹老师刚刚说到的理性这件事情啊，其实也有人说理性这个部分其实是比理财更困难的。晨曦想到像无论是金钱上面的自由或是时间上面的自由，都是年轻的时候慢慢一点一滴透过很自律的方式或者是储蓄或者投资的方式让他现在可以达到这样自由的状态。有时候在新闻当中就会讲到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人生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累积了金钱上面的或者是在健康上面累积，但是因为错误的观念或是错误的投资，他们最后这一些变得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自由。其实我们最重要还是要回到那个理性的状态。那我们在下一集我们要请雨虹老师来特别给我们心理辅导一下，就是我们要在理财之前我们理性的这个部分我们该如何要可以投资的好，投资的安心，那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提醒哦。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朋友，今天雨虹老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理财之前要先理债。债务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面对它。当我们愿意来诚实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时，我们一笔一笔的规划出好的还款方式，其实也是在为自己重新建立秩序哦。很多时候财务自由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每一天一点一点的努力跟选择。下一集我们要继续谈到就是一个更深层的课题，就是理性。雨虹老师他要帮我们来分享在理性的部分我们最要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真正影响金钱选择的不是数字哦，是我们的心态。让我们一起带你继续成为理财高手。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